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今年年初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根据报告，在截至1月13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18.7 万人，比前一周减少了 1.6 万人，低于道琼斯预期的 20.8 万人，为2022年9月2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纽约州的降幅最大，未经调整的申请人数较前一周减少了 1.7 万人。美国劳动力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吃紧之后，目前正在逐渐趋缓。在经历了疫情期间和之后难以找到劳动力的情况后，雇主们现在普遍不愿裁员。美联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几乎所有地区都提到了一个或多个劳动力市场降温的迹象，包括离职率下降和工资压力减轻等，但工人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周四，日本防卫大臣木原辇与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东京共同签署了购买400枚美制远程战斧导弹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显示日本寻求加强其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构成的地区安全威胁。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周三表示，日本将加强其对峙防御能力，以便及早从远处瓦解和击败入侵日本的势力。为了迅速建立这种能力，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首先正在努力采购本土对地导弹。正如去年10月宣布的那样，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年采购美国战斧导弹，作为本土对空导弹的补充。根据声明，日本最终将在2025至27财年间采购该导弹。防卫省还提到，日本将继续推进各种对空导弹的采购，并根据防卫集结计划，努力早日建立对空防御能力。周三，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宣布，他与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联手，对美国政府曾拨款资助一位与中共有关的 AI 科学家朱松纯一事发起调查。朱松纯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现在是中国的权威人工智能专家。议员们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发出信函，要求获取文件。信中提到，朱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在研发真正通用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赢家。他还把人工智能竞赛比作军事方面的原子弹竞赛。信中还提到，新闻周刊去年11月1号的一则调查报道，称联邦政府机构曾向朱提供了至少3000万美元的研究拨款，在其已经同时开始在中国的研究后，有些拨款仍在继续。周三，摩根大通 CEO 戴蒙向民主党人发出警告，称不要将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视为仅仅是被川普个性所吸引的人。戴蒙表示，川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戴蒙周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 CNBC 表示，我希望民主党人在谈论 MAGA 时能更加认真地思考。他表示，民主党人使用 MAGA 标签来指责川普的支持者，而不是倾听他们的潜在担忧。戴蒙说，我不认为他们投票支持川普是因为他的家庭价值观。退一步实话实说，他对北约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移民的看法是对的，他使经济发展得很好，税收改革也奏效了。戴蒙接着表示，川普对中共的一些批评也是正确的。他还说，他不喜欢川普谈论墨西哥的方式，但川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选民投票给他。周四，澳大利亚驳斥了中共大使关于去年11月军舰声纳伤人事件的说辞。去年11月，一艘中共军舰被探测到使用了声纳装置，导致澳洲海军潜水员耳朵受伤。澳洲对此强烈谴责中共。周三，中共驻澳大使肖谦举行年度记者会，呼吁恢复中澳军事合作。 肖谦还针对声呐商人事件发表了开脱言论，称中共海军舰艇没有使用声呐，并暗示是当时在附近的日本军舰造成的事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四表示，他没有被中共大使的言论所动摇。他说，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清楚，我坚持我当时发表的评论，即这是错误的，不应该发生。日本驻澳大使馆则表示不清楚肖谦说了什么。该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整体来说，日本和澳洲作为印太地区伙伴国家关系的核心，严格遵守法治，并一直广泛促进各领域的安全合作。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